平安，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以佛所布道之功。可能大家觉得这个题目有点好像不一样。因为呢，我们今天呢，我们已经讲到了《使徒行传》19章，的这一段经文。我们从《使徒行传》整卷书当中，我们就看到使徒保罗，他就一次、两次、三次、多次的在不同的地方来进行来布道，来传讲神的福音施工。那今天呢，在《使徒行传》19章呢，他已经来到了以弗所，这是当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花一点时间一起来看一看。那说到以弗所，那也许可能，当时的以弗所和现在的以弗所都已经是完全两样的一个城市啊，现在可能没有当时的那么繁华。在当时第一世纪的时候，以弗所，当时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市，啊，就是当时的一个，你看它沿着地中海，在海边，是当时的一个宗教、政治，也是一个商业贸易中心，因为它靠近海边。当时的交通主要是依靠船，不像现在很多有公路、有铁路，也有飞机啊。所以靠近海边港口的城市呢，一般都是当时经济上很发达的啊。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到使徒保罗，他就从耶路撒冷慢慢的就是往亚细亚、以弗所，然后也到马其顿，到就是欧洲不同的地方来进行了布道，来宣教。那说到这个当时的以弗所，它是怎么样一个作为一个经济贸易宗教中心，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力的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当时的一个是以弗所的一个露天的一个圆形的大剧场啊。即使现在那也有好多人去以弗所去旅游的时候呢，还能够看到这样一个露天的，因为它是室外的，所以你这样去旅游你都可以去看，它是仍然现在还能够工作啊，所以它能够容纳2万多人，25000人啊，所以这是一个露天的一个圆形的大剧场。我们看到它是建在哪里？它是建在半山腰的啊，所以这个当时的希腊人很聪明啊，他就利用这个天然的立体的这个地理的这个天然的音响效果，所以建立这样一个露天大剧场啊。所以即使你今天你站在那个最底下最下面的那个舞台上面去讲话，那这个住在这个最远的地方呢还能够听到，因为当时不像我们现在哦有话筒可以有放大器，当时没有的，就是全是要靠你讲话的声音，然后呢他利用这个天然的这个地理位置，所以能够来是声音能够传到很远啊。这是我们能够通过这些现在仍然依存的哈，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当时的以弗所是一个很繁华的一个金融，也是一个宗教中心哈。所以这个露天的圆形大剧场一般有什么重要的集会，那常常是在这里举行，那有一些重要的宗教活动啊，一些也是在举行哈。所以这是我们能够看到当使徒保罗来到以弗所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市，他是如何来开展他的福音布道施工呢？那这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呢，我们要主要来分享的。那开始以前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先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作为神里的儿女，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向你祷告。我们也是借着使徒行传19章，我们来思想来查看神里的仆人保罗，当他来到以弗所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市，他是如何在神里面前尽心竭力的来传扬神里的福音，劝勉和教导众人，是主耶稣你的名被尊崇，也能够是来靠着神里的能力在属灵征战上面能够来得胜。也求神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你面前来思想，我们也从使徒保罗身上能够学到那宝贵的功课，看到他在一个新的城市以弗所，他为了神里的福音施工，他是何等的努力和摆上来建立当地的教会。也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来在神里面前思想，我们在今日的教会当中，我们哪些也是可以来效法来学习来使用的。主啊，我们都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那从使徒行传 十九章呢，那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保罗来到以弗所，他在布道方面是花了极大的功夫和代价的哈。那首先呢，我们就可以从使徒行传十九章一到七节，我们首先来看到哈，他首先也要在基本的信仰一些规定方面呢，也要能够来归正来合一哈。刚刚林牧师也已经帮我们把这一段经文读了一下，那我们不妨呢，我们再来熟悉一下哈。使徒行传十九章第一节，当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了以弗所。那其实从十八章里面也提到，亚波罗也在以弗所待过哈。所以保罗呢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了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十二个人。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以弗所，他在布道事工上面，他所做的第一个最基本的工作，就是在洗礼方面要归正，要合一哈，要奉主耶稣名的受洗，也要来受圣灵。那也许对于我们现在的弟兄姊妹来，那这个是再正常不过了，当然要奉主耶稣的名的受洗哈。那可是作为一个地上的教会慢慢建立，他在历史过程当中也要有一个当时特殊的一个环境。因为当时在主耶稣来到地上以前呢，首先是施洗约翰啊，在这个为众人来施洗。那施洗约翰是什么呢？他是叫悔改的这个洗哈。所以这个上面就讲的施洗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那所以这样的洗的话也不受圣灵啊。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我们说你真正信主受洗的，就是我们就会要受圣灵哈。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来到以弗所来开展这个布道事工，他首先是一个在最基本的一个信仰真理上，首先要来归正啊，是要来奉耶稣的名受洗，并且也要受圣灵。这也是地上的教会在成立两千年以来，这是一个最最核心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真理啊。所以我就想，对我们现在的教会来说，虽然对这个真理应该大家应该没有异议，就是一定要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哈。也希望能够信主受洗的时候，也有圣灵能够降临在我们弟兄姊妹的身上哈。但其实呢，我们说现在的一般教会呢都这样做，但是呢也有时候也有个别的教会呢，在受洗的时候呢，可能就稍微随意了一点，或者是没有在受洗以前好好的来带领那些人要受洗，要他们来真正的来认识主耶稣，甚至要开信仰班、福音班，就像我们好多教会这样做的一样的哈。所以我们有时也看到个别的教会，他们问他们说，一些弟兄姊妹说，问他们信主受洗，他说信主受洗了，怎么受洗的？说可能也许下个礼拜或者明天，就有洗礼班，问这个刚刚来教会要不要受洗，他要，可能马上就受洗了哈。那这样的话呢，就可能不是慎重，他虽然受洗了，但是还没有真正的以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的救主，那受洗以后也没有受圣灵。那这样的话呢，虽然受洗很久了，但是因为他的里面没有圣灵在里面，其实好多时候好几年三年五年，他的生命还是在原地踏步哈，没有成长进步。好，这是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来到以弗所，他首先做了一个最重要的，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就是在洗礼上能够归正啊，能够要奉耶稣的名受洗，也要受圣灵。因为这又受圣灵了，那弟兄姊妹在主里面所行的，那才能够合一啊，大家一起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能够把教会不同的事工能够开展起来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使徒保罗来到以弗所，他所开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布道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工作。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他是如何花时间花功夫，如何在这个信仰的正道如何来建立，如何来和大家辩论的哈。那第一个我们就来看使徒行传十九章第八到第九节，再就讲到保罗进了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 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这是我们看到保罗他是划时间的，他说一年三个月，连续三个月，所以他是来到犹太的会堂放胆这个讲道，连续三个月。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来了以弗所，他首先向谁 来传福音？他进入犹太人的会堂，向他的这个本族的同胞，就是犹太人，能够来这个来布道。这个连讲三个月，那这个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讲道方面他是花代价，有这个人 有很久的坚持的心。那假如说叫我们一般的同工牧者同工或者弟兄姊妹说布道一次 可不可以？一次还是比较容易可以的。但假如说要我们连续布道一个礼拜，那好好的精心预备，那个也是可以的。但是要连续这个 三个月这样讲的话，容易不容易？那可能我们底下也有一些有经验，包括杨牧师的在，连续这个讲三个月那就不容易了。但是呢，我们看到说保罗进了犹太人的会堂放胆讲到一年连续的三个月，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布道讲道方面是花代价，有恒心，有这样一个忍耐。所以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保罗他来到以弗所在布道上面所花的功夫和这个代价。同时也反映保罗他要拯救他的这个同胞的心啊，强烈不强烈？也是 很强烈的，是不是？所以假如说他没有什么很迫切的心，也许讲三天几天可能就会要打退堂鼓了。我们再看到保罗连续讲三个月出现什么情况？他说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啊，并且在众人面前还故意的来诽谤这个讲的这个耶稣的这个信息这个我们就看到所以这个虽然保罗很用心的连讲这个三个月，但是还是有这些犹太人的心里刚硬不信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正式的一个情况。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保罗他是如何来处理的那保罗呢，他没有气馁，他是很有智慧的我们就继续的来看第九和第十节。看完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之道，保罗就怎么样，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拿鲁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多听见主的道。再我们就看到保罗还是很有智慧这个也不气馁这个犹太会堂你们有人这个硬着心要和他这个抵挡他，要和他这个故意来毁谤这个耶稣，要信耶稣这个一个道所以保罗就离开他们，并且叫那些已经信主的门徒怎么样，也离开他们，这个以免受他们的影响所以保罗也是很有机会的。那离开他们，那可能就是要建立什么，要建立教会了，建立以弗所的教会了那保罗他离开犹太会堂就去哪里布道？他说就在推拿鲁的学房天天辩论的那推拿鲁的学房为什么是叫推拿鲁呢？这个很明显这是一个人的名字那推拿鲁呢是当时的希腊，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哲学家所以推拿鲁的学房呢就是这个叫推拉鲁的这个哲学家的，就是对他的学生来进行来这个上课这个就是讲哲学讲不同的思想的一个地方这是推拉鲁的学坊我们也知道在当时这个保罗在布道的时候，当时是第一世纪那不像我们现在可能说你有什么有大学或者有这个神学院的话，那你可以专门去教导什么的那当时都没有可能有这个学坊，就是当时的可能一些愿意来学习来思辨来哲学来对宗教来辩论的地方所以这个推拉鲁的学坊呢，保罗就来怎么样，他说天天辩论一共有多久这个有两年之久比刚才的这个三个月更加久这个有两年之久，这是真的。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个传福音方面是花这个代价的所以我就 我们就想到哈，保罗可能在以弗所去过好多地方啊，这个但是圣经上记载这个推拿卢这个学坊哈，是一个保罗很重要的啊，与这个当时的人来交流这个信仰正道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们说用现在的通俗的话比较理解，这是可能当时最早的一个是什么神学院，因为他有这个两年之久天天辩论啊，所以他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不仅仅是 犹太人，还 有什么亚细亚的这个当地的希腊人，他们都能够有机会来这个听见主的道哈。所以我们说保罗他选这个推拉卢的学坊，那一定是他是 有这个讲究，一定有原因的哈。所以可见这个来推拉卢的这个学坊来学习交流的人 都是什么一些人文啊，这个有些这个一些人有学问的哈，这各界的人士哈，他们就来这个样地方来讨论宗教信仰啊，有机会一起来有听到的这个机会哈。所以我们说保罗在以弗所推拉学坊天天辩论两年，这样的果效大不大？哦，这是大的哈。怎么大呢？他叫一切在住在亚细亚的，好，这个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希腊人，他们都能够听见主的道哈。所以我们说这个保罗他在布道方面是花功夫的啊，他是有两年之久要天天辩论的哈，比刚才又更加进一步了。刚才说连续三个月向犹太人这个讲到哈，那现在是连续两年天天还要讲。这个我就想哈，这么长时间的天天的辩论，这个真的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做到的，是不是哈？那保罗他为什么有这样滔滔不绝的能力智慧，能够来和不仅是和犹太人还有外邦人希腊人来讨论辩论这个信仰，那一定是神加添给的力量。那我们也知道使徒行传又叫圣灵传，是保罗也被圣灵充满，那一方面呢，他本身神给他有很高的智慧，有思辨的可才与这个能力，但是我想说你要连续的两年滔滔不绝的天天在一个地方能够这样讲论布道讨论信仰，那只有除非圣灵能够加添给他力量啊。接下来我们也能够看到确实是这样子的哈。好，这是我们看到保罗接下来的在有两年之久在以弗所继续的来，这个犹太人不信啊，这个抵挡这个正道啊，他不气馁，换一个地方更加好的能够是这个信仰能够向更多的人外邦人也能够来传扬哈。我们看到这是保罗他在以弗所布道事工上所花的功夫和代价。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那保罗在以弗所一共有多久呢？那我们从使徒行传二十章再呢就有两节提到哈，那下面以后也会牛牧师也会讲到这个哈。所以在这就提到了，当保罗最后要离开以弗所和以弗所的人告别的时候，他就提到，他说使徒行传二十章31节，再就提到，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哈。这我们就看到保罗他除了说除了进犹太会堂还要进这个推拉卢学坊来讲道，他私底下对那些门徒对那些信主的人会不会有关心教导？哦，也是有的。那再就看到说他其实呢在以弗所一共有三年的时间的哈，所以他不仅仅布道，那还要为这些人信主，还要为什么向神来祷告，还是流泪的昼夜不住的流泪的祷告，有三年之久的劝诫个人哈。那这个三年之久怎么能够算出来？我们从刚刚看过的经文当中，他首先在犹太会堂讲到三个月，然后接下来又在推拉卢这个学坊又讲了多少？两年三个月。那其实呢，这是十九章，已经是保罗是第三次布道。他其实第二次布道的时候呢，也已经在十八章里面也提到，他已经在以弗所也已经有短暂的一段时间哈。所以他就把所有的时间加起来，大概应该是三年，或者是三年不到的时间哈。所以我们就看到使徒保罗啊，他在以弗所的布道方面真的是花了很大的一个功夫哈。所以他不仅仅是在几个重要的地方布道，同时他也为那些信主的人来也为他们代祷，在神面前这个 为他们的各样的需要流泪的向神祷告，也全场的劝诫他们个人哈。所以我们看到以弗所是保罗在圣经里面这个记载啊，他是在一个城市布道当中花费时间最多也是花代价最多的一个城市。其实我们整个的看一下使徒行传，他保罗一开始出来布道的时候呢，是首先在安提亚哈，安提亚大概呢也就是只有一年左右的一个功夫。那后来十八章，那后来就来到了哥林多，那上个礼拜林牧师也讲到这个，所以他哥林多停了多久，那也就是一年六个月，就是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哈。那甚至我们也看到保罗最后他来到罗马也只有两年的时间哈。所以我们从综合的比较一下就能够看到保罗在以弗所他在布道上面是花了最多的时间和这样一个精力哈。所以我们假如说从教会的历史的发展，我们也看到一开始福音教会建立的时候是在耶路撒冷，但是就随着保罗一次两次三次多次的布道哈，那这个福音的中心呢就渐渐的向亚细亚以弗所一带发展和转移哈。甚至我们后来我们也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当中，当时就提到主耶稣向这个使徒约翰有给他意象也看到哈，要叫他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第一个教会就是什么，就是以弗所教会哈。那后来也有其他的教会，斯美拿啊、毕加摩啊等等，还包括老底嘉教会啊。其实从这个图我们就能够看到啊，这个以弗所是最靠近海边港口的一个城市哈。所以起初这个教会在亚细亚这个地方呢，那是应该以弗所是作为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中心啊。然后使徒保罗他们有三年之久在以弗所哈，所以他们就把以弗所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基地哈，就慢慢的向其他的不同的地方，包括斯美拿、还有毕加摩、推亚推拿、撒迭菲拉铁菲、老底嘉，这些当时的我们看到哈，这些不同的城市来布道、来传福音。那从这个方面呢，我们就看到当时使徒保罗他虽然在以弗所花了最大的代价，但是这个果效好不好，我们看到也是很明显的，这是很好的。他就是以弗所为中心，就向周围的城市同时来传扬神的道和布道哈。所以保罗在以弗所花了三年之久，看到一个明显的果效。那我们就想到主耶稣道成肉身，他来到地上带领门徒有多久，也是三年多嘛，我们这个我们都很清楚了哈。所以假如说我们有心智哈，想要忠心的来带领一群人信主并且生命成长，那一般三年的时间都足够能够使一个人的生命一个发生一个很大的改变哈。那主耶稣他来到地上三年之久带门徒哈，那起初那些门徒跟从主耶稣的有的也是没有学问的，有的是渔夫，有的是税吏哈，这个有的是对跟从主耶稣是心情很软弱，就和我们现在的好多的这个弟兄姊妹门徒一样的哈。但是那些门徒跟从主耶稣亲自三年以后，那最后就怎么样，他们的生命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180度的改变，从很胆小怕事的哈，到最后成为一个勇敢的宣教士哈，以至于主耶稣升天以后啊，他们这些跟从主的门徒就改变了一个世界哈，一直到如今。那有时候我们就想，你看我们现在好多教会，我们好多弟兄姊妹信主都已经好多年啊，五年、十年甚至20年哈。这些当我们已经信主有一段时间，生命成长成熟以后，我们也可以效法学习这个使徒保罗或者主耶稣一样的，我们专门的也花一段时间能够陪伴一些刚刚信主受洗的弟兄姊妹啊。当然我们可以不一定如保罗或者有这个约书有这样的恩赐能力，保罗他可以两年之久天天的辩论的哈，但是我们可以比如说定期聚会，一周聚会一次，那还是或者两周一次聚会还是可以的哈。我们可以比如说两年或者3到5年都可以，可以在目前的现有的小组团契里，我们可以带几个人蒙训啊，或者是我们也可以最近我们在一两年我们在教会开信徒小组，不仅带他们受洗哈，不仅生也能够养，也能够牧养他们，我们说随生的随养，对他有感情的哈。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来做， 这样的话呢，就是专门花一段时间带一些人信主哈。那我们经过这样的做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是门徒，也能够圣门徒。这样的话呢，就生生不息哈，所以是教会就能够不断的成长和进步哈。所以保罗，我们看到保罗他在以弗所，他所花的功夫哈，所以最终他一共有3年之久，昼夜不停的为这些人来流泪祷告，同时他要尽可能的来劝诫、来教导他们哈。所以我们就看到，真的使徒保罗他有一个为夫的心肠哈，圣经里面有记载哈。所以他是在带领这些以弗所的信徒，这个来造就他们，使他们成长。他是敢于下功夫、花代价的哈，3年之久。我们看到，当我们在真的愿意在神的事工上花功夫、花时间下去，那这个果效也是不一样子的哈。以至于当时，保罗在以弗所布道以后，能够在整个亚细亚地区建立这样一个好多的一个教会哈。所以主耶稣要使徒约翰写信给这个亚细亚7个教会，那这个说明这7个教会是当时地上教会的代表，他们有他们的一个明显的一个特征的哈。所以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保罗在以弗所布道，他所花费的心力最大，花费的时间也是最多，所以他的布道的果效也是最好最大的。那保罗施工布道施工有什么样的果效呢？我们接下来我们也能够看到很清楚，我们就看一下19章11到12节。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哈。所以这个保罗他布道施工有这么样的果效，刚才我们讲到的哈，他能够天天来辩论，那这个一定有神手赐给他的能力哈。所以他也能够得能力，不仅布道，也能够疫病赶鬼哈。那这个他这个能力大到一个何种什么程度呢？12节就讲得很清楚，甚至有人从保罗这个手上拿一块手巾放在有病人的身上，病就好了。我们通常说要治病要什么？要按手在那个人的身上，要为他祷告。你有人被鬼附赶鬼要什么呀？那弟兄们最好要好好的学习来进食，为这个人好好来献祷告好，然后大家的同心来为他赶鬼哈。所以这个保罗得到不一样的能力哈，这个很奇怪，只要从保罗身上拿一个衣服啊，小手巾哈，放在这个有病人的身边就退了，连鬼也出去了。所以可见这个保罗在以弗所布道的施工的果效大不大？大的哈。这个是明显神加添给他能力，这是我们从在清楚的能够看到的。所以其实你说我们现在的我们弟兄姊妹，我们 也可以奉主的名 为别人来疫病赶鬼嘛，可不可以？我们也是可以的。我们甚至也看到好多的宣教师哈，这个包括我们国语堂的艾伦姊妹和圣大哥，他们在柬埔寨也常常有一些分享哈，当地人有人生病了，如何来为他们来医治哈，也又碰到有人被鬼附的一些这个情况哈。所以现在我们的信徒也一样的可以奉主耶稣的名来为有病的人祷告，来一样可以来医病赶鬼，因为神的能力没有缩短，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我们是奉主耶稣的名来疫病来赶鬼哈。但是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神借着他的手真的是行了这个非常的奇事哈。11节哈，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那这呢就是没有讲，除了说疫病赶鬼还有其他的奇事他没有讲啊，这个是什么样的奇事？那所以在12节就提到了有这样的一个，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奇事了。他都不要说什么，从他身上拿一个很小的手巾就能够来疫病赶鬼，这已经是很大的一个启示了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布道施工有这样一个果效，首先是他是有神所赐的一个能力。好，那接下来我们也来看看说主耶稣的名被尊大。我们就看一下13到17节。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 你们却是谁呢？就是指那些犹太人了哈。恶鬼守妇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两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被尊大了啊！所以在我们就看到保罗在以弗所来开展这个布道施工哈，所以他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力哈，以至于有一些可能信主的一些犹太人啊，他们就怎么样？他们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啊，这个叫那些被鬼附的那鬼人的错了啊。那我们通常我们说赶鬼是怎么样？我们就直接讲说奉耶稣的名就是赶鬼，叫从被鬼附的人那个身上鬼人的错了啊。但我们不会前面说加一个说奉谁谁谁奉保罗或者谁传的这个啊，来赶鬼啊。那这些犹太人呢，就是很明显就可见这个受了这个保罗布道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力啊，所以他们说问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啊来赶鬼。那这个呢，就明显的他们对主耶稣还不是认识最清楚。保罗名气再大，他本身没有能力可以把命令鬼能够出来的哈，只有奉耶稣的名也这个才能够把鬼这个赶出来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啊，所以那这样事情发生以后呢，那些人呢可能并不真正的认识主耶稣的人呢，他们去赶鬼哈，这样的鬼怕不怕他们？不怕他们哈。那些鬼呢就从那个附着的人就转而跳到那些赶鬼的那几个人的身上哈，所以并且胜了那两个人，这两个人呢到最后就赤着身子，衣服就下来那个都没有了哈，就出来啊，这个就逃出来哈。所以这些事情发生了，对以弗所的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外邦人，就产生一个极大的影响哈。他们都很惧怕，所以主耶稣的名就在以弗所这个亚细亚地方就怎么样被尊大了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保罗他在以弗所布道一个施工所产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果效哈，这是我们看到的。那其实呢，圣经上还有记载，因为我们有时间关系，我们就没有继续的读下去哈。那以弗所呢，是一个充满了各样这个邪术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都会的一个城市哈。圣经上也记载，好多人以弗所有行各样的巫术的哈，他们还买了各种各样的术哈。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啊，这个被鬼附的人这个。出来以后又是那些人赶鬼的人又中了招哈，这个逃走了以后，这件事发生以后，他们就知道哦，保罗所传的这个主耶稣的这个道是这是很厉害最重要的哈，能够胜过巫鬼邪灵哈。所以呢，他们那些人行巫术的人就怎么样，把他们这个所买的关于书巫术的这个书本哈，拿来怎么样就焚烧了哈。那这些书都是价值连城好多万的钱的哈，但是呢，因为他们这个主耶稣的名，他们认识了主耶稣，主耶稣的名胜过巫鬼邪灵、啊、他们就把这些书呢当中的就焚烧掉、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在以弗所布道产生这个施工的影响是很大的、啊、是连各种行巫术的邪术的人他们都在主耶稣面前来要悔改。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花重金买来的这些书这些行邪术的人要烧掉，他假如说没有真正的认识主耶稣，那舍不舍得？不舍得的，他一定要藏在这个家里的。我们知道，我们每个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信主受洗了的时候，牧师问家里，有没有和这个信仰相冲突的各种不同的书啊，或者偶像啊，什么东西的哈？要该扔的扔的，该烧的烧掉哈。这个只有我们真正的认识神主耶稣，我们才能这样做哈。所以在以弗所这样的人。他们行邪说行这个偶像的人，他们要把那些很宝贵的书要烧掉，那一定也是在主面前要真正的悔改的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当时的一个情况。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也保罗在以弗所布道以后呢，胜过了当地的偶像的一个权势，那这是也是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得胜，一个很重要的表现。那下面呢，我们就挑一段经文，我们看24到27节。这就讲到以弗所有一个银匠，名字叫迪米丢，是制造雅典米神银龛的。他是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 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到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雅典米的庙也要被人侵获，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龙也要消灭了。那圣经上呢，虽然没有直接讲说保罗在以弗所布道以后对当地的偶像，对当地的假神啊，这个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呢，他借着这个银匠迪米丢所讲的话，我们反过来看就能够很清楚哈，说这个二十六节，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什么呀？亚细亚全地。刚才我们看过地图哈，亚细亚是一整块一个地方。我们刚才看到的哈，有是靠近这个海港，有整个一大片，有好多的一个城市哈。所以保罗的布道不仅是在以弗所，连在亚细亚那整一块一个地方呢，对当地人的信仰都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保罗所讲的人手所做的不是神，那这是当然是真的，我们现在都知道哈。但是对那个以弗所的这个银匠来讲，这个他说是引诱迷惑了许多人。首先保罗讲的这个正道，这个真正的信仰，就对当我们可以讲到对当地的好多的这个以弗所的人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了，他们就回转了，来了信耶稣了，是不是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哈，这不仅是他们本来正常的这些做银匠，他们通过做偶像这个生意能够来赚钱哈。所以二十四节说，不到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最重要的他们所拜的偶像这个假神怎么样，没有人去拜了啊。那也许我们作为我们现在的人来说的话，对当时的以弗所的这个偶像的神庙我们都不了解哈。假如说我们稍微查一下，我们要知道哈，当时在这个以弗所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神庙哈，就是叫雅典米女神庙。这个偶像呢，就是叫雅典米，是一个女神的哈。那这个雅典米女神呢，有一点像我们中国人拜的这个观音哈，因为说你拜她就能够都生孩子，肚子啊生产很多哈。你看到那个图啊，这个好像有好多的可以生月的这个样子哈。所以呢，这个以弗所当时的这个雅典米女神庙呢，是当时古代这个七大的奇观之一哈，很巨大的。我们看这样一个图，我们就知道哈，在它周围有100多根这个大理石的这个柱子哈。那有的好多柱子呢，都是这个就是镀金的，甚至里面都嵌了这个金子的哈。所以这个是很大的，它即使甚至比雅典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神庙呢，还要大好几倍。啊，所以它可以容纳50,000人。所以通过这个图像的话，我们能够想一想看一看哈，当时在以弗所，他们这些人拜这个假神偶像，厉害不厉害？他们建一个这个假神的这个庙，竟然有这么一个巨大，可以容纳几万人。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以弗所这个偶像的势力是很大的哈。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使徒保罗来到以弗所，他这个连续的这个2年的天天的在这个书房给人家辩论这个耶稣基督的正道哈，连续的这个3年之久为这些以弗所的信徒来流泪祷告劝谏他们哈，所以这个产生的一个效果是很大的哈。这是我们看到的，连这样他们以弗所所拜的一个最大的偶像啊，这个都受到了一个影响哈。所以说连亚夏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之大女神之威龙也要消灭了。所以通过这个银匠所讲的话，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保罗在以弗所布道所产生的这个影响是巨大的。所以后来呢，甚至我们也看到引起了以弗所的骚乱。因为好多人他们是信这个偶像的嘛，信这个雅典米这个女神的嘛。那这样这个一讲的话，这个银匠呢一挑拨以后呢，那这个好多人他们就要来抓这些信耶稣的这个门徒来哈。所以我们说以弗所骚乱，所以他们呢就当时进了剧场，要把一些信这个耶稣的人要把他抓起来哈，拷问他哈。甚至保罗也要进去，那幸亏有好多的弟兄来劝勉哈，才是保罗没有受到直接的伤害。那这是呢通过刚刚呢我们 所讲的这些哈，这些保罗在以弗所布道的施工的果效是极大的，他是靠着圣灵的能力，不仅仅是主耶稣的名能够被壮大，那同时呢也胜过当时的偶像的一个权势啊。这是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施工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在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节就提到说，主的道大大的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所以在以弗所布道的施工的果效是主的道大大的得到功效哈。所以从此呢，圣经上就讲的大有功效的门就为使徒保罗打开了哈。所以保罗呢，他就是以以弗所作为一个信仰的一个根据地哈，他就像渐渐的向小亚细亚，就是刚才我们在圣经里提到的哈，包括斯米拉还有那个老底家这些不同的城市，就向地方来这些不同的城市来传道，来这个来传福音哈。所以呢，就把整个福音就传遍了这个亚细亚哈，是主的道大大的一个兴旺。那这是我们今天呢，我们从保罗在以弗所布道是产生了一个事工一个果效哈。所以保罗他不仅在以弗所布道是花了最大的功夫和代价和功夫和代价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他所花的功夫没有白花，所以产生了一个果效呢，收获也是来巨大的哈。这也是值得我们现在的这个弟兄姊妹和信徒们，我们也能够来思想来学习的哈。所以我们在神的施工上布道方面我们要花功夫哈，虽然我们不一定有使徒保罗这样的一个口才哈，说这个连续三个月布道，或者是天天的在哪里来给大家来这个辩论信仰哈，我相信可能我们一般的弟兄姊妹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恩赐和能力哈。但是我们假如说我们定期，我们比如说这个一个月讲一次或者两次，或者是我们就比如说两个月左右我们专门来开一次这个传福音的施工，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来做的啊。所以我们不仅仅带人信主，并且呢还要专门花一段时间啊，一年两年三年或者五年，来专心的来教导弟兄姊妹，使他们的生命成长。我相信我们只要愿意花功夫花了几年，那一定是弟兄姊妹的生命能够得到改变啊，就像使徒保罗在以弗所所做的一样的，能够是福音能够在以弗所在亚细亚能够不断的得到兴旺哈。这是我们能够从使徒保罗在以弗所布道方面我们能够学到的哈。好，那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我们思想神你的仆人保罗，他当时来到以弗所这样一个大城，他在布道方面所花的功夫，他所花的时间和精力是大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他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收获也是很大的，以至于是主的道不仅仅在以弗所能够大大的兴旺，也能够在周围的城市，在整个亚细亚也能够得到能够兴旺，那也是这是值得我们来思想的。我们今天我们在布道方面花了多少功夫和代价，也是值得我们来反思来思想。巴不得我们也从神里的仆人保罗身上学到功课，也能够激励我们即使遇到困难我们也不气馁，我们也是靠着神里的恩典继续把神里的正道能够传扬出去。主啊，我们都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